钱江和玉成伸手相搀，萧兄请起请起，别客气，屋里请屋里请吧。那掌柜的一挑帘，把几个人让到屋里头，又端茶又送水。再看钱江一摆手，掌柜的，你也算尽到责任，也没你的事儿了，店钱都算好了，早算完了，还多给了我几吊钱。那好吧，你就回店照顾你的营业吧。要那么钱的爷，我告辞了。焦爷有功到我那儿坐，再见再见。掌柜的走了，焦朝贵又感激了半天。钱江说：“焦兄，别客气，天下人管天下事，平日我们对你有个耳闻，知道你对练武颇有经验，为人也正直，所以呢才帮了你个小忙，你也用不着挂到嘴上啊，咱们将来交个朋友。”哎呀，萧朝贵这个感激呀，又说了不少客气的话。钱江何玉成坐了半天，这才起身告辞。咱书说简短，咱以后就成熟人了。萧朝贵也买了几件礼物，赶奔升平社学看望钱江何玉成。自然了，他是分文皆无，这钱都是人家给的。逐渐的，双方感情越来越浓厚。最后钱江提出来的，与何玉成三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拜了把子了。钱江老大，萧朝贵老二，何玉成算三弟。在旧社会讲究这套，一磕着头了，更亲近了，真是无话不谈。在这个时间，萧朝贵干什么呢？每天赶奔升平社学给跑跑腿儿，会里有什么事儿他给张罗张罗。钱江让他主管武术，有不少的徒弟叫他教练武，所以萧朝贵的心也就安定下来了。单说这一天，萧朝贵把徒弟们教完了，收拾收拾刚要回家，钱江从屋里出来：“二弟啊，来来，你到屋来一趟。”哎，萧朝贵到了屋里，一看钱江准备了一桌酒席要请他吃饭，何玉成不在座，就是他们两个人。因为是磕头的把兄弟，萧朝贵也不客气了，兄弟二人开怀畅饮，在酒席宴前，钱江瞅着他乐：“大哥，您瞅我笑什么？”把萧朝贵笑得直发毛：“二弟啊，你真是个好人呐！打官司那个事儿，从头到尾的经过你清楚不？”“我不太清楚，我就知道大哥给我帮了忙。”“可不是，打死那个小子叫黑三呐，这小子很有势力。不过这个事情也巧了，你刚谈了人命官司，我跟玉成就知道了，因为黑三是本地的一霸，伤害了不少的老百姓，人们提起他来牙长四指啊。凡是把他打死的人，那都是为本地除害。虽然不是你打的，但是不因为你身上，他也死不了。这小子一死，算给本地少了个祸害，你也算做了件好事啊。我跟玉成闻讯之后，赶到衙门，花了100两银子，在监狱把你运送出来。自然这都是小事一段了。我就问问兄弟，你说当今这个社会，你怎么看的？”“
我……”
萧朝贵一想，我大哥怎么问起这话来了？当时张口结舌，说不出什么来。“
我……”“
大哥，我就觉着这不地道。”“怎么不地道？”“你叫我说全我也说不全，我就感觉着 他们叫皇上也不是东西，当官的更不是东西，这有钱的更不是东西，我瞅什么他们都不顺眼。就拿这黑三来说，他是本地一个地赖，他怎么就能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呢？正人君子为什么都受气受压呢？对这事儿我不清楚。
嗯，
还有呢，还有鸦片的事儿。你说这个鸦片就是害人的东西，人家林则徐林的人禁烟是对的，你说对可是对，为什么被撤职查办了呢？你打英国鬼子不对吗？老百姓都赞成，我在武泉县也听说过，就是我离着远，我要离着近了也敢奔虎门硝烟助林的人一臂之力，可这个好人都不得好报啊。真应了那句话，修桥补路双瞎眼，杀人放火子孙权。你看现在过好日子净他妈歪毛淘气儿，我萧朝贵怎么瞅着怎么别扭。钱江乐的，哈哈哈哈，对，二弟呀、啊，说的不假呀。今儿个把你留下，咱哥俩推心置腹，有话就得说呀。那么你说这朝廷这么腐败，这官府这么不是东西，老百姓这么受苦，难道我们就这么忍着吗？那大哥您说不忍着怎么办？当然有办法。二弟，你懂得历史吗？
我也念过几天书。
岳飞的故事你听过吗？文天祥的故事你听过吗？咱们再说近的，郑成功、张苍水这些人的事儿，你都清楚吗？
我听人家讲过，
你赞成不赞成？
太赞成了，这些人呢那都是英雄，人家活这辈子不白活，可惜我萧朝贵赶不上人家，苦有其心无有其力啊。大哥，我赞成的五体投地。
好，人家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跟人家学。二弟啊，天下是人人的天下，不是一人一姓的天下，这个道理你要懂啊。而且这满清是怎么回事你清楚不？
我听我父亲跟我讲起过，
我父亲跟我说他们都是什么鞑虏，原来住的很远很远的什么东北长白山，后来怎么的有个吴三桂迈山海关，清兵进关，这才到了咱们中原，后来又听什么三藩政变呐、也不怎么的，我就记不清了，一直这200来年都是大清的江山。二弟啊，你要好好学学这些历史啊。你说的也对，这鞑虏原在东北，他们是满洲族来的，我们中原内陆啊，哎呀，杀人如麻，坏事都干绝了，用血腥建立了统治。现在你看看，八旗子弟高高在上，如狼似虎，专门吃老百姓的肉，喝老百姓的血，哪个是给老百姓办事的？那么你是个农民，你知道在你们武泉县也好，在广州也好，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啊。再看看官府这些人如狼似虎，都是些吃人血的豺狼。先帝啊，英雄出于乱世，大丈夫一生在世要不做点轰轰烈烈的事业，枉披人皮呀、最近你看看洋鬼子有多厉害，公开往我们这儿卖鸦片，逼迫着满清政府订立了什么南京条约，出卖主权，把土地都割让给人家， 每一年都有几千万两白银流到国外呀、啊，年复一年，咱们这日子可怎么过呀？实不相瞒，哥哥我早就有心推倒这无道的朝廷，赶走鞑虏，光复中原，做一番事业，打算重新把老百姓救出于水火之中。唉，话好说，事难做呀。我从浙江来到广州，遍走天下，同志之中能有几人呢？玉成是我的好朋友，那人可靠可信，我们哥俩都有这个志向。这个生平社学受官府的保护，有时候给官家办点事儿，但是真要起来造反，谈何容易啊！我们还要联合同志啊。朝贵啊，我为什么花钱把你保出来？知道你满身武艺，你也是受苦的人，把你救出来就打算联合你，你能不能跟哥哥我志同道合，携手干这件事儿？有没有这个胆量跟哥哥我在一起共建大业？哎呦，这钱江口似悬河，滔滔不断，啪啪啪啪啪，把这套大道理足讲了有一个时辰，每句话全都敲动萧朝贵的心呢，最后把萧朝贵给讲的头发都竖起来，他把桌子一拍站起来，大哥，您这一番话使小弟顿开茅塞，现在我也清楚了人为什么活着，非要哥哥您不嫌弃的话，小弟随着哥哥东征西讨是万死不辞，要我这颗脑袋都现成。好，贤弟啊，这话千万要秘密，不要传给别人呐、啊。小弟牢记住了，打这么以后，萧朝贵浑身是劲儿，想着活着太有意思。以后啊，钱江嘱咐他，说你在生平社学待着，好像委屈你的材料。我听说广州的知府换人了，原来的知府于保存已经退职了，又换了个刘询。这刘询坐任之后需要一帮人，我现在已经打点好了，打算把你塞到官府里头当一名普通的马快，你乐意不乐意？大哥，我怎么能干那个？当马快的这帮人老百姓都恨透了。哎，你去是假的，也是暂时的，表面上你是个马快，暗地之中给咱们生平社学办事。比方说官府里有什么动静，有个风吹草动，你好跟我打招呼，我们事先也好做准备，你就起个耳目的作用，明白吗？
哦，那行了，要真那么的我还乐意去。
从那以后，萧朝贵就以捕快的身份进了广州知府衙门。尽管他到了衙门了，包括钱江、何玉成在内，对满清官员的真面目他们还不清楚。没等着这些起义的人员动手呢，人家满清先下了手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两广总督戚英命令广州知府刘询要干掉钱江、何玉成，萧朝贵蒙到鼓里头还不知道呢。等把钱江、何玉成请到知府衙门的后花厅，酒席摆好了，这狗官刘询一转身都开始下了手了。50名捕快各拿刀枪往花厅里闯，跟千江、何玉成就打了交手仗。萧朝贵这才清醒过来，哎呦，心说可把我坑苦了，我要知道这狗官 对我的弟兄下手，我也不能叫他们来呀。到了现在追悔不及了，萧朝贵啊也不想别的了，这两个是我的恩人，就不是恩人我也不能见死不救。他在其他的当差的腰里子拽出把刀来，圆睁虎目，闯进花瓶，嘁哩咔嚓帮着千江就下手了，把一个张头一个李头砍翻在地，杀开一条血路。哥哥三弟走，千江何雨成在后，萧朝贵在前，就闯出知府衙门。这就叫一人舍命万将难敌呀、啊，跟三头猛虎一样，把那知府刘询给气的，接住抓住，别让他们跑喽，接住，快来人呐！串锣一响，又来了不少骑巡，这骑巡都是广州知府衙门小队子，封锁大门。哎呦，萧朝贵他们就处于被动，这阵哥仨身上全受伤了，一边打着一边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就听钱江说话，二弟你快走，老三你也走，别管我了，回升平社区给弟兄们送信。萧朝贵把眼一瞪，大哥老三你们两个走，我在后面掩护。何玉成也不走，三人推让了半天，最后把钱江急得直跺脚，二位呀、啊、咱们再耽误下去谁都走不了了，快走。大门出不去，奔角门。但是这时候不幸的是，何玉成后背挨了一枪，鲜血直流，何玉成身子一摘呗，好像没摔倒了。老三你怎么？别管我，大哥二哥快走，我在后边。他们不忍心把何玉成抛下，过来架着走。何玉成把眼一瞪，你们再过来我就抹脖子，你们快走。千江没有办法，掉着眼泪，老三呐、啊、我们去送信去，一定给你报仇。萧朝贵架着千江转身杀开条血路，从后角门出去了。何玉成又砍翻了几个差人，最后是不幸牺牲。萧朝贵跟千江也就刚跑到街上，后边这马队就追出来。刘询告诉了，无论如何把他们给抓回来，他要跑到升平社学一送信儿，这帮老百姓非造反不可。我的娘哎，抓回来快！连马队在步兵能追出有一百多人，萧朝贵和钱江都受伤了。萧朝贵皮糙肉厚不在乎，钱江受不了，由于流血过多面色苍白，走路都困难，最后萧朝贵把他背起来。钱江就趴在萧朝贵身上一句话也不说了。萧朝贵一回头，哟，马队追上来了，这可咋办？我这两条腿哪跑得过四条腿？他原意啊跑回升平社学这会址，那有值班的，跟值班的一说好集合群众，但是由于着急呀、啊、把道还走错了，奔东北城角这方向来了。马队是紧追不舍，哎哎呦，萧朝贵一看眼看就追来了，旁边有条胡同，滋溜他背着千江进了胡同了。一看大墙能有一扬手那么高吧，这是人急了也不知哪来这股劲儿，他背着千江一搬这墙头，肉蹦跳到墙里边去了。他也就刚到了墙里边，那马队就追上来了，逮着了，堵住，进了这家了，堵住，前后封锁，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 咱们单说萧朝贵跟钱江两个人翻着墙里边扑通摔在地下，钱江当时是人事不省，把萧朝贵也摔得懵登转向，也不知是谁家的，马上起来夹着钱江一手提刀往里头摸着走，他那意思找着门好出去，要不在这多危险呢。正在这时候，就听这家的外边响起了敲门声，咚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咚咚咚，本宅的主人都被惊醒了，有人穿好了鞋把门开开了往外头走，呦呦，都是国家的巡捕，有的骑马，有的在部下，一个个跟凶煞神一样。这开门的往外看看，你们找谁呀？你说找谁？方才有两个要犯跑到你们这院里来，把门开开，我们要搜查。哎，你们先别横啊，我是当奴才的，你进来不进来我得跟主人说说，人家要允许你们才能进来，快进去把你们主人找来。这主人的声音十分苍老，稳稳当当的在里屋出来了。什么事儿啊？
你看看吧，他说抓人，
抓人抓到我家来了，真是笑话。
哎，这人到了门外了，见着当差的，这当差的凝眉瞪眼的，
你是这主人吗？
啊，对呀、啊，
快把大门开开，磨蹭什么呢？我们到底抓人，要人跑了，唯你试问。
你们是哪个衙门来的？
知府衙门。
啊，衙门口还小点，就是你们那两广总督衙门，又盯个屁。要想上这儿来搜查，拿来。
你要什么？
要你们皇上的圣旨。没圣旨，谁敢进我这门口，砸折谁的狗腿。
喂，你这俩口气不小。这当头是正瞪眼，旁边过来个当差头，你怎么了？你抬头瞅瞅这什么地方。这当头领听怎么了，抬起头来问眼擦擦一看，哎呦我的娘，吓了个胆裂魂飞。